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新唐人电视台热点互动栏目，我是主持人安娜。自从5月17号中共领馆组织一些亲共团体在法拉盛对3600万退党活动呢进行干扰之后，两周以来不断的有人对退党的义工以及法轮功的学员呢在法拉盛进行围攻和谩骂。那么在5月31号来自很多地方的各界人士、支持退党的人士以及法轮功学员在法拉盛又举行了盛大的集会，谴责中共的黑色暴力。那么中国过渡政府的总统伍凡先生也到场发言，今天呢我们就请他来谈一谈对法拉盛事件的看法。伍凡先生您好。
安娜你好，主持人好。
您好。那我们看您昨天是在现场的，5月31号您是在现场的。那很多人就觉得说，哎，这次这种就是暴力啊，对这个退党义工还有法轮功学员这种暴力围攻殴打还有谩骂的这种事件，就觉得说，哎呀，文革又来了。那您觉得这个事件您看来感不感到突然呢？
这个事情刚一开始发生的时候那一两天感到突然，可是以后这一路下来以后，慢慢一直跟踪它的发展，以及在慢慢思考它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事情的，总有它这个原因吧，不会是凭空而出的，它有比较深层的原因，所以你就觉得不奇怪了。它是会必然发生的，这是中共在转移矛盾它的一个手段，他必定会在这里，他选做法轮功。为什么选在这个法拉盛呢？因为全世界最有名的，并且第一家挂牌的退党服务中心就在法拉盛，就在图书馆的对面。所以那个地方正好是一个大舞台，他也在那里要演这场戏。这场戏演完了以后，把所有的拍下来的东西或者资料向国内汇报，就等于是出口转内销，转了以后就欺骗老百姓。这是他要做的事。
但是像文革那种比如说围攻啊谩骂啊，你在国内大家可能也不奇怪了，可是在美国我想很多美国人没有见识过这种场面。那在这样他到美国来做这事情，他没有想到后果吗？
对，围攻你法轮功如果不采用一种很激烈的手段，那不叫围攻了，那我们就辩论了，或者对谈了，或者是我们两个对谈了，那就没有效果了。他一定要造成一个让中国人很熟悉的一种形式来表达出来，在美国地方表达出来。如果我们仅仅是我们两个 talk show， 那在中国你这有什么影响？没有影响力了嘛。它要造成一个效果影响力，那么一定要把中国熟悉的、中国共产党熟悉的，甚至于老一代年轻的都要让他熟悉这么一个模式形式表现出来。所以他要来围攻。那围攻你讲文化大革命我是全程经历过的，那1966年到1976年，前一阶段我在大学里头，后一阶段我关到监狱里头去了。可整个呢，中国是个大监狱，当时我坐的监狱里面是个小监狱，监狱里边也搞文化大革命，也犯人批斗，你批斗也打，也是打。那么在那个大的范围的全国的范围，武斗呢是有名的了。还有一个现场不叫辩论，那叫批斗。什么叫批斗？完全是单方面讲话，最终我讲话，你不能讲话，你的黑五类。你的黑酒类，你是挨打挨整挨杀的对象，我要怎么搞在我手上，在我脑筋里头我要怎么搞都可以。那么现在法轮功这个在法拉盛这么一个据点，他就要把这种模式移到美国来。你看我看了一个电视一个图片嘛，一层一层的人，上百个人甚至更多的人围着一个老太太，那老太太拿了一张报纸举着，都得指着骂他骂他骂他。这个镜头是我当时想起来，当时批斗地主婆、资本家、共产党的官员，不就是这种形式吗？唯一的就是没什么，没把他做喷漆式跪下来而已啊。那是完全是人权人身侵犯了。可是还是有人假装跌倒用头去撞他，撞那个老太太，而自己呢假装我跌倒了。所以这种形式啊，是中国所需要，共产党需要，我不讲中国需要，共产党需要把这种模式移到美国来，往模式让你看他们，让告诉中国的老百姓，法轮功是被批斗的对象，我们是占主导的，法轮功是被批斗的。可是他们忘错了，时空完全变了，一个是在40年以后，第二个又是在美国这个土地是一个讲究自由讲究人权，特别讲究我反对你，但是我保护你有发言的权利。你不能说我反对你，不剥夺你的发言权利。他现在采取这个吧，所以我们讲文化大革命的模式就是 这种我讲不准你讲，因为你是专政对象。他把法轮功当作共产党的专政对象在美国重演，这个就这是我们不能理解的，在美国人生活不可以理解的。共产党就要演这个戏啊。
那您觉得除此之外他还有什么其他类似这种手段和方法和文革很相似吗？
你看这个起哄，昨天我们演讲的时候他来起哄，这个美国在美国这种一般的正常的社会状态里面是不允许的，所以后来为什么警察把他们赶走了？你不尊重这个大会，这个大会是人家开，你是观众，你不愿意听他的讲话你可以走，你不能在这里叫，对吧？所以警察一路路叫他劝他们走，他们乖乖的都离开了，你不走他可以抓你，因为他有执行这个公务，这个警察是来保护这个会场的，不是来保护你的，为什么？你是听众，你应该走开。所以昨天呢采取这个办法，我觉得警察是非常负责任的。
那中国过渡政府，您作为主席，这个中国过渡政府对法轮功事件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呢？
法轮功这个事件我们是坚决反对。第一，它不是一个民主自由宪政的一个社会里边所允许发生的事情。我们不反对，你有反对的意见你可以表达，你用各种方式可以表达，但是你不可以侵害别人表达意见和自由的权利，你不可以。并且人家在开会，人家摆个摊子，并且摆的摊子摆了四年五年了，长期摆在那里，并不是因为地震之后才摆的。那么摆了以后呢，从来没发生这个争吵这个冲突的事件，并且这些人呢和法轮功法轮功的那些居民啊都成为朋友了，都非常认识， say hello， 你发一个，你愿意收你收，不愿意收摇个头你走了，大家也相安无事嘛。你们现在我摆了一个摊子，五月十七号照样摆摊子，并且是在里开个会，是因为宣布3700万退党退团退队，这是一个也是例行的一个形式。因为我记得第一次100万好像是04年的05年我来了，后来有1000万我也来了，2000万3000万3700万，这是一到了一个数字以后一个阶段呢，我们表示这个庆祝欢迎，庆祝什么？庆祝有一批人脱离了共产党的控制或者是这个紧箍咒，他们离开了共产党，我们当然欢迎他们了，我们希望他们走，我们希望你得救了，不受共产党的迫害了。那么这个事情我们的礼数礼节我们都做到了，以及昨天开会我上去发言，我第一个讲第一句话就讲为四川受灾的老百姓默哀，并且我们降了半旗，从5月13号开始降，所以说就对中国是我们非常关心的，同时关心的就是说退党的人我们更也关心，退党的目的是要接触共产党。四川这个灾害这次更大的是人祸嘛，所以我们指出来这个人祸造成了这个那么多人死亡，我们指出来了，可是我们也非常悼念他们，他们是冤死的不该死的，这两个事情并不冲突。
那么这一次看到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我们知道很多中国人到美国来或者到海外来，一方面呢可能是说比如说他逃避着一胎化政策，或者说他有不同的这个就是政治意见或者不同的信仰，受共产党迫害的。那还有呢可能是说在美国的生活会更好一点，希望一个好的生活，子女今后的前途和教育会好一些。那可能还有一些人呢，他其实是有钱的人，但是他觉得在中国那个钱不定什么时候可能就出状况了，可能受不到保护。那还有当然各种各样的原因，总之到这儿来总是觉得这个地方会更好一些，是吧？那为什么到了这儿来离开了共产党的这种控制，他反而会去给共产党去做事呢？
共产党这几年呢大量加强文化攻势，从电视报刊杂志电影各种各样的东西，甚至于免费的大量的传到美国来，什么你所关心所想象的东西啊，就跟着他的思路走，跟着指挥棒跳舞，跟着他指挥棒唱歌。
这次法轮功事件对海外华人的整体形象造成什么影响呢？
这个影响很坏，非常很坏，正因为他这种思维模式文化模式带过来了，跟美国的社会啊平时是没有冲突的，一旦这个事情发生以后发生强烈的冲突，你这准自己讲话不准别人讲话，这听共产党的命令来行事，甚至于共产党的外交官员去目中超乎了指挥你们这些人，这些有些是 有意要听的，有些人是无意的，只要是共产党讲的话我都相信，因为他到了美国以后所看的 TV 就是看中国的嘛，他不接受美国的东西，所以他的思路跟着他走，一直一棒的跟着他走，是不是每个举手来反对法轮功的人都跟法轮功有仇恨的？没有啊，他因为思路在那里，所以这样的一种思路你在短时间内啊，如果法拉盛这个事件能解决的话，就不会演变一个整个华人社会更大的灾难。如果这场戏再这么演下去，一直在加码加码演的话，会引起这个美国的文化和中共的党文化在这里发生冲突，这一冲突以后就造成社会不安。那么人家就会讲，包括媒体也好，主流媒体都会讲，你们的华人为什么这样分裂，为什么你已经成为美国公民了，你为什么要去听命你原来这个政府的命令，为什么你一切不再按照美国的文化的生活，一定按照共产党的文化生活。那么美国尊不尊重少数民族华人的文化？非常尊重。你看每一年有亚洲月，亚洲
传统月
对吧，传统中国好的文化一直在这里，重视教育啊，重视家庭啊，一直在宣扬。可是你共产党的文化不要加在里头，你把共产党加进来以后，那把这社会文化就麻烦了。所以这个一冲突啊，会引起两国外交问题和文化冲突问题，这是很严重的。
您刚才谈到，如果双方真的发生这种外交冲突的话，那您觉得美国政府和中共政府之间今后会怎么发展呢？
你现在已经有外交冲突了，因为这么一个彭克玉啊，他是违反美国的法律，也违反了日内瓦外交官员的职守的这个规矩。你不应该去指挥你的侨民，不管是他入了籍和不入籍，是这批移民了，你也指挥他来这里捣乱，自称的动乱，这是侵犯了美国的主权和美国的利益，这是已经明摆在这里，那看美国怎么处理了。那美国现在呢有两种处理方法。第一，我顾了到我借了中国人这么多的钱，已经借了至少有5000亿到8000亿的镑，他如果给我施加压力，中国人把它抽出去把它卖掉，引起美国的美金更贬值，那不使美国的金融啊更吃紧，美国人会非常小心担心，那我就让他一马，这是一种做法。第二种做法，美国要强硬起来，强硬起来呢，我明的暗的要你这个外交官走路以后呢，
驱逐出境
、并且呢我要对这个法拉盛那些捣乱分子要逮捕，甚至于公开把他判刑，把这个整个社会安定啊，让那些更多那些小喽啰们啊害怕你不要闹事了。这两种做法都在美国政府的考虑中间。如果第一种方法得逞的话，美国更软弱，那中共呢看着你是个脓包，你这个脓包我就可以更欺负你，这是一种可能。那么这是欺负你的就可以知道，你看美国人也不过如此嘛，他在国内可以用这个兴起来，我要怎么搞他能拿我怎么样。那么另外一种说法呢，就是如果美国人硬了，他也可以利用这个东西，美国人欺负我们了，我们要兴起民族主义，他又可以来转移矛盾。所以这两种可能性都存在，就看进一步下一枪怎么走向。但是我可以感觉中共这个高层在打美国牌。
好，谢谢吴凡先生。那各位观众朋友，非常感谢您收看这一次的热点互动，下次节目再见。